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听众朋友大家好，在这次节目中，我们将继续播送由明慧丛书编辑组编辑，台湾逸群书店股份有限公司出版发行的《绝处逢生》一书。书中采编了80多例法轮功学员去病健身的亲身经历，在这些神奇故事中，罹患各种顽疾和绝症的人们，因缘际遇法轮功之后，都得以绝处逢生，开始了身心健康的修炼生涯。
下面请听《修大法佝偻女变得亭亭玉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是东北农村人，从出生时即多种疾病缠身，因先天性心脏病与支气管哮喘而经常住院，因为医疗达不到效果，父母为了保住我的小命，求偏方，请巫医，上寺庙，拜和尚，凡是能想的办法都用尽，我却还是病得越来越严重，走路困难，气喘不止，一年365天不能沾冷水，5、6岁时已成了佝偻人，更不用说上学读书了。所幸在16岁时，我遇到了法轮大法，从此光明来到我的人生。我的生命从出生那天开始，似乎就是绝境。父母亲朋都说我是收账来了，越来越嫌弃我，绝望、孤独、心酸的泪总也流不完。我7岁那年生命垂危，连续住院，父亲当石匠挣的一点钱不够我医病，家里已是负债累累。一天医院通知我父亲说我无医药可治，叫把我背回去准备后事。父亲背着我走在桥上，自言自语说，反正是死，干脆把他丢到河里算了。话说完心一酸，唉，好歹是亲骨肉，让他死在家里吧。回到家，我却奇迹般活过来了。1992年10月，我9岁时，病又发作得很厉害。父母亲对我说，你干脆自己去死吧，死了可给家里减轻负担，自己也解脱了。现在都这么残废，长大了更残废。小小年纪的我，知道再也没有活在这世上的理由。流着泪艰难地走到古井边，倒身跳了下去。跳下去后浮在水面上，脚怎么蹬也沉不下去，就好像有人托起我的双脚不让我下沉。被人拉上去后，我抽噎着央求父母，让我活下去吧，别人活100年，我活40年好了。父母百感交集，背过身去不吭一声。1996年6月1日，我16岁时，父母带我到一个别人介绍的名医那里治病。来到城里，突然听到有人说到法轮功三个字，我顿时感觉身心被强烈震撼，一种从未有过的巨大的激动和喜悦激荡着我的心田。父母和其他人都说我是危重病人，随时可能死去，练不得。我央求他们，反正我也活不了多久，临死前我一定要学这个功，能学多少是多少。在随后的练功过程当中，不知不觉我的脸变红润了，不知不觉我能够识字了，能通读转法轮了，不知不觉我的背挺直了，所有的疾病完全消失，我变成了一个亭亭玉立的美丽姑娘。我的变化和心声震惊了我周围所有的人，所有认识我、听说过我、给我治过病的人，都把我的变化作为热门话题。很多人通过我的变化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所有对法轮大法心存误解的人们， 我为你们不能亲身感受到法轮大法的神奇与美好，而偏听偏信江氏集团造谣宣传而感到遗憾。所有仇恨并参与迫害法轮大法的人们，我用我的生命正告你，永远不准你们诽谤大法和我的师尊。你们可知道我的师父曾救度过多少像我这样绝望的灵魂，给了多少人崭新的生命。2000年派出所两次抓我去毒打，要我放弃法轮大法，我毫不犹豫地正告他们，我本来已经死过多次了，是大法挽救了我的生命，为了维护大法，我会毫不在乎献出我的生命，就算你们打死我，我也要一练到底。我现在已经没有任何顾虑，我只想以我的亲身受益告诉所有善良的人们，法轮大法是宇宙的真理，修炼法轮大法只能是有百益而无一害。我也希望善良的人们千万不要相信邪恶江氏集团的造谣宣传。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前脑瘤患者的修炼故事，作者台湾大法弟子。曾经美仙的身体器官退化到牙齿舌头不能相碰，吃东西时不断往外掉，眼皮不能闭上，看不清，听不明，说话困难，四肢萎缩无力。历经10多年艰苦的漫漫长路，他真诚地诉说起修炼大法重获新生的故事。1988年3月，当时52岁的美仙感觉浑身到处疼痛，非常难受，四处检查都找不出原因。有一天右边脸忽然全麻了，被诊断出是右后脑长了一颗已经5公分大的视听瘤，台大医院立刻为他做了脑部切除肿瘤的手术，但因为肿瘤的位置已经伤害到视觉、听觉神经以及三叉神经，手术再怎么高明还是留下了种种的后遗症。就如医生预告的，他身体的各处器官开始快速退化，从此生活上必须处处靠别人。也试过多种如物理治疗、针灸、烧艾、巫医、推拿、土方治疗、贴符等治疗方式，这样经过了10年，稍微能拖着步伐自己慢慢走。但由于身体是左重右轻，不但移动困难，要执行更是困难，因为行动自己难控制，都是在极度弯曲蛇形下不断地碰撞人或物，而且移动一下都要休息好久，加上有半边的脸偏向左边，导致面部表情僵硬，讲话只能一个字一个字分开慢慢讲，又因眼球始终浸泡在不断涌出的泪液中，必须整天戴着手帕不停地擦眼液，还伴随时常毫无预警的昏倒。他说那时活得好苦，也曾想要尝试太极拳等健身方式，可是因为手脚活动困难，就连把手抬到胸前都吃力到马上就掉下去。他觉得自己这样不但花掉了大量的金钱，还拖累好多人，因此常常在想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自己不要再靠别人了呢？难道自己这辈子就只能这样子了吗？一日，美仙在无意间看到电视新闻报道法轮功，听到说练这个功法后效果很好，她特别注意了一下，可是也不知道到哪里学。直到3年前某一天在练习走路，在公园看到有一群人在做一种以前从来没见过的运动，才发现原来这就是曾经听过的法轮功啊，他兴起了试试看的念头。第二天一早，他便努力地走到公园练功的地方，工友教他法轮桩法，可是手才费力地抬到胸前，马上就疼得掉下去。回家后心想， 练功太难了，我明天不去了。可是隔天早上醒来，却又慢慢走到公园练法轮功的地方学了起来。回家后跟丈夫说，好难啊，我不去了。丈夫说，哎，公园那些运动都差不多，我也觉得你不用去了。但就是这么奇怪，这段时间每天练完都觉得好辛苦，不想练了。但隔天一早却又有某种力量使他想要再去练。就这样反反复复地练了三个月后，有一天他突然发现，竟然不用再吃多年不离身的止痛药了。这对他是很大的鼓励，于是他持续地练功，慢慢地可以将双手抬高到眼前，再慢慢地又举上头顶了。练功时间也从原来的几秒钟、几分钟，到可以做完一套半小时的功法。双脚更从原来不能弯曲的状态，进步到可以单盘打坐。三年来持续的进步，使原来一些生活上不能自己做的事情，现在可以自己做了，也有了健康的步伐，对自己又有了信心。由于法轮功重视练功人心性的提升，练完功后同修就一起读书学法。他练功一段时间后也开始练习读转法轮，起初一次只能读一两个字，还一直重复。他很怕耽误大家的时间，就想，我不要读书，我练功就好了吧。没想到法轮功的同修们都很有耐心，反而鼓励他进一步参加晚上的学法。想到去学法要在大家面前读书，美仙心中非常犹豫，但学法点的负责人一句话点醒了他，出来读书就是突破自己的胆怯，这就是修炼，你就是一个修炼人。此时，修炼人，我要当一个修炼人，这样的想法在脑中出现后，美仙真的想要修炼了。去了学法点，轮到美仙读书时，大家帮忙纠正每一个发音，一个字一个字地带他慢慢念，他每读一句都要分成好几段，读完一句休息后再读下一句，大家不断鼓励肯定他的进步。就这样两年多来，美仙读过一页又一页的大法书籍，现在60多岁的他不但眼睛清楚了，讲话也顺利了，还可以和大家用同样的速度读书学法，发表谈话时也很流畅，还会和大家讨论问题。以前在病痛中，美仙总是想，当人真的好苦啊，下辈子不要再当人了。读书学法之后，他知道，通过修炼大法，人真的可以不用再受轮回之苦了。美仙的故事在大法修炼者中并不是特例，然而亲身体验的感受使他发自内心地告诉大家，我真的很感谢同修对我的帮助，真的很感谢法轮大法的威力，真的很感谢师父。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当我靠着桌子试炼法轮功时，奇迹发生了。作者：印度大法弟子。我叫莫离·丹尼尔斯，2002年3月16日，当我靠着桌子试着练习法轮功时，奇迹发生了。就在这一天，我居然能够自己从床上爬起来，走下楼梯，并与一些来家中做客的朋友交谈。就这样，我一直做到晚上11点，而我的客人们原本以为我病得快不行了，不想竟然见到我如此健康。那天我感觉自己像个冒牌的病人，好像我过去的那些高血压、震颤、眩晕、左臂疼痛、呼吸困难、过敏性皮疹、关节炎以及水肿等症状都没发生过似的。以前我的血压常常难以测到，唯一可以量到的一般也在279到135左右。我常常被救护车送到医院抢救， 医生告诉我说我的心脏机能从根本上受到了影响。与此同时，我还得承受药物治疗的各种不适反应。而在2002年3月16号，我试着练法轮功那天，我的血压开始下降，并且在几天内回到了120。我于是彻底断绝了所有的药物，并且不再因为健康原因而整日闭门不出。为让你了解这奇迹对我的巨大作用，先让我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吧。我于1932年出生于印度。41年前，我作为富布莱特奖获得者来到了美国，并与另一位来自印度的富布莱特奖得主结婚，定居于芝加哥。我丈夫在9年前意外地突然去世，他一向十分健康，身体清瘦，满头乌发，并坚持每日锻炼。他一生著有25本书，从而在海内外广泛受人尊敬，因此他的突然去世令人震惊。我这一辈子一直都在当学生，我在芝加哥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我也写过几本书，教授的学生成为知名作家。我每周工作6天，管理一所培养专业人员的写作学校。自从1976年以来，我的健康每况愈下，由于手术及药物反应，我的生活痛苦不堪，我对大量药物都有致命反应，因此我不得不求助于传统医学，并为此花费了大量金钱。我几乎访遍了各个领域的专家，包括针灸、针压、生物能、瑜伽、生物信息反馈、营养疗法、物理疗法、推拿疗法等等。他们可以帮助减缓症状，但都无法将我彻底治愈。3年前，我们搬到了美国明尼苏达州的一个城市。就在大约去年的时候，我变得非常虚弱，血压常常测不到，几乎不能行走。我常常说，上年纪的人活下去是需要很多勇气的。我的女儿对我能否再一次挺过来没有信心。就在这时，我的一位在芝加哥大学的朋友对我接触到法轮功的书籍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通向圆满之路》一书中，他自己通过修炼法轮功得到康复的亲身经历，让我对法轮功产生了兴趣。但是由于握书很困难，我花了3个星期才读完这些书。当我领会了其中的一些道理之后，我就开始试着靠着桌子试图练练法轮功的功法动作。结果就在那天当天，我就可以自己从床上爬起来，还走下了楼梯。这真是奇迹。我的这位芝加哥的朋友给我寄来了法轮功的录像和录音带，并安排了2位大法弟子到我家义务教我练功。我碰巧读过其中一位修炼者发表在《通向圆满之路》一书中的修炼体会，并受到那份体会的激励。他们花了2个多小时为我演示功法，并建议我去位于圣保罗的练功点。我请了一位司机驾车带我去练功点，他现在也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了。我知道自己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对大法才只有很肤浅的了解，每天都会发现自己身上需要去掉的缺点，我还不能使自己的思想保持清净，还不能双盘，我每次只能看进去1-2页转法轮，但是我也看到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奇迹般的变化。我手术后留下的伤疤不那么疼了，我的脚感觉健康了，我的关节不再折磨我了，我不用再吃药了，包括维生素。我的心脏不会出现挤压般的刺痛，我的左臂不痛了，我的震颤停止了。我每天起床后也不会出现眩晕和呼吸困难了，我不再因为病痛而被隔离在生活之外。我对子女的生活也不再那么焦虑，我越来越能享受到花园的乐趣。我还为我的花园设计了一个高8尺、宽5尺的铜金字塔。我那位芝加哥的朋友告诉我，李洪志老师在转法轮中提到过金字塔，说法就像金字塔形的，到了极高层次上，用3个字就可以概括， 那就是真善忍。我由衷的感激大法，这是无以言表的。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产后受风瘫痪在床，听法八天完证融化，作者东北大法弟子，1985年12月26号祸从天降。我产后受风，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一具僵尸，连翻身都不能，从此我失去了人生的乐趣。这么多年各大医院找名医买好药，我吃过的药都能把我埋起来，哪年都得花个千八百的，身心的摧残苦不堪言，手腕脚踝都僵直了，心脏也不好，胃也不好，脸色全是青的。由于用激素过量，我的大脑失去记忆，失去了思考能力，总不接触外界，说话频率降低到口吃，一个人手脚都不能动，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年仅二十几岁的我对生活失去了希望，真是求医无路，问药无门了，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丈夫看我不行了，弃我而去，好心的姐姐再一次收留了我，想尽一切办法给我治病，这么多年一直在治，但病情一直在发展，我每天泪水洗面，严重的时候痛得日夜不能合眼。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我听朋友说，李洪志老师到哈尔滨传法，他的功力特别神奇。就这样，我听了李老师八天课，奇迹出现了，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是李老师把我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从此改变了我的人生。多年的顽症开始融化了，僵直的手脚不痛了，现在不但能走路、洗衣做饭，一般的家务都能做了，腹内的肿块也不翼而飞了，减少了很多痛苦，节省了不少开销，是恩师救了我，是大法给了我新生。下面请听大法给他带来光明，青光眼患者的故事，作者台湾大法弟子。师父在转法轮第三页讲，净化身体只局限在真正来学功的人，真正来学法的人。我们强调一点，你放不下那个心，你放不下那个病，我们什么都做不了，对你无能为力。我们练功点上有一位同修，十几年前还没修炼时，他发现自己看别人的脸时出现一个奇怪的现象，怎么大家的鼻子都一团黑黑的，渐渐眼睛越来越不舒服。1987年他开始就医看眼科，固定拿眼药水回家点，长期持续的点眼药水，视力并未改善，反而眼压一直升高，视野也逐渐变窄，越来越模糊。到1990年初，他的青光眼并发白内障的症状已经很明显了，最后找到了台湾最顶尖的台大医院青光眼权威医师为他治疗。当时眼压常高到他自己觉得很害怕，医生告诉他眼压过高最后会导致失明，他便很认命的定期在半夜四点到台大医院排长队挂号，和医生说几句话后去打点滴，常常一整天就这样过去了。但打点滴的方式也没能使眼压降下来。到1995年，医师终于告诉他，以他的情形，眼睛会越来越看不见，慢慢就会失明了，要他有心理准备，看开一点。医生建议他可以开刀试试，但是说明就算是开刀，也只有 30% 的机会挽救他不至于失明，更不可能使视力恢复的。而他因为害怕开刀及对结果悲观等种种因素，迟迟没有做开刀的决定，日子在无奈与害怕失明的情绪中过去。后来朋友介绍他修炼法轮功，于1997年9月参加法轮大法九天班， 开始时他打游击的到几个练功点练功，也常利用到医院排队的时间抱着转法轮看着。随着时间过去，他想，我功也练了，师父的书也看了，怎么每次到医院检查眼压还是没降下来，而医院的药也没少用，眼睛依然没有起色。就这样到1999年，也许是缘分终于到了，他把心一横，医院看了这么久眼睛也没什么起色，就算开刀成功率也那么低，反正医生说慢慢会失明，那我干脆就用我剩余的时间认真修炼学法吧。这样发了一念想精进修大法时，碰巧住家附近公园正成立了一个练功点，于是他每天参加晨练，而虽然视力模糊，他竟也跟着同修一起四处去学法，吃力地看着转法轮上的字，一字一句地跟着大家读。渐渐地，因为不感觉眼压高，他便停止上医院了。更特别的是，平常上街看东西久一点，眼睛会觉得累，但是读大法的书时，却看得很清楚。尤其和大家一起几个小时甚至一整天读大法的书时，眼睛也都不觉得累。同修们打趣对他说，师父就是要你多读法，所以你读大法的书多久眼睛都不累呀。这在常人看来简直太奇怪了，一个被青光眼权威医生宣判要失明的青光眼患者，两年多没上医院竟然没事儿。平常人读上一天书眼睛也要觉得酸，他的眼睛竟然可以读上一整天书还不累。而这些改变为何都在他发出一念想精进修大法之后才发生呢？这些答案对于大法修炼人是再清楚不过的。去年没修炼的女儿担心她太久没上医院，只催着去检查看看，扭不过女儿的好意，她上了医院检查。医生以为他是一直用药物控制，告诉他用的药把眼压控制得很好，嘱咐他千万不要停止用药。他笑着，其实他已经两年没用药，也不需打点滴，这完全是修大法的恩赐呢。亲身体验修炼法轮大法的结果，于去年也把丈夫领进门修炼法轮大法了。看着他与大家专心读大法书的样子，很少人会相信他已经65岁，是曾经濒临失明的青光眼患者呢。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这才叫标准心电图呢，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是1994年10月6号习得大法的，在那之前我是个重病人，同时患有15、16种病，冠心病、脑血栓、眩晕病、双肾结石、全身性风湿症等等，家中两个大抽屉，单位写字台的柜子里全是药，每天还去医院打针、电疗、针灸等等，都没有治好，每天一把一把的吃药，都不知吃什么药好了，整天难受疼痛。1991年做完子宫肌瘤切除术后，几乎每天的大部分时间泡在医院里，身体更不行了，走路都打晃，5斤东西都拿不动，每天上班靠点，回家还有繁重的家务劳动，我觉得活着太遭罪了，真想一死了之。就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法轮功传遍全国，气功与体育、气功杂志都登了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等，中国老年报连载了法轮功的5套功法。当手捧法轮功一书时，我心情无比激动，爱不释手，连中午饭都没吃，一气看完了，只觉得字字句句透入心扉，从未见过这么好的书，我牢牢地记住了真善忍三个字。奇怪的是，我一看下午上班时间到了，拔腿就跑，虽然跑得上气不接下气，但几年了从未有这么大的劲儿，真是太神奇了，我从心里佩服法轮功。于是我坚定地练上了法轮功。 只练了十几天就摘掉了眼镜，我劲头更大了，每天除上班搞家务外，全身心都投入到学法练功中。后来又得到了《转法轮》一书，一看全明白了，原来法轮功是修炼呢，那就修吧，坚决修到底。只觉得一身轻，越来越轻，哪儿也不疼。半年后我们单位集体检查身体，我那些病都不翼而飞，全部正常。医生还拿着我的心电图说，这才叫标准心电图呢。做 B 超时，医生仔细的查找，也没找到肾结石，他说真没了。我高兴的合不拢嘴，告诉他们我练法轮功练好的。究竟什么时候好的我也没注意，因为我心思都放在修炼上了。至今修炼法轮功7年多了，我没再吃过一分钱的药，而且皮肤细嫩，白里透红，所有接触我的人都知道法轮大法确实好。我的生命，我的一切都是大法给予的，我要用生命维护大法，维护恩师，坚定不移地沿着修炼的路走到底。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